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说，长期担任基地组织行动协调人的法德赫里7月初在叙利亚城镇萨尔马达附近死于美国空袭。7月8号，法德赫里在乘坐一辆汽车行进的时候被袭击毙。法德赫里是基地组织分支呼罗珊的首领。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法德赫里正在策划从外部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发动袭击。戴维斯说，法德赫里是基地组织的高层首领，是事先接获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的少数基地组织首领之一。五角大楼说，法德赫里也参与了2002年10月的恐怖袭击，包括在科威特、菲拉卡岛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袭击，以及对法国轮船伦伯格号的袭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将访问沙特阿拉伯。卡特此次出访的目的是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盟国，使其相信伊朗核协议的益处。卡特将跟沙特国王萨勒曼及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然后前往约旦会见约旦军方高层官员。星期二，卡特在约旦北部一个空军基地跟联军军人见面，针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空袭就是从该基地发动的。卡特是从以色列飞往约旦的，他在以色列会晤了内塔尼亚胡总理，保证美国在签署伊朗核协议以后将继续为以色列提供安全支持。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跟卡特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卡特说，我们并非在所有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内塔尼亚胡总理明确表示，他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立场。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霍托夫利表示，至少在美国国会结束对协议的60天审议以前，以色列会保持其反对立场。朝联社说，朝鲜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进行远程火箭试射。韩联社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韩国政府官员的话说，朝鲜已经完成了对其西海火箭发射场的升级。该发射场靠近中国边界，对西海号导弹发射场的升级包括修建一个67米高的发射台，可用于发射比银河三号火箭大一倍的火箭。2012年12月，朝鲜的银河三号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这位官员说，韩国获得的情报显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在10月发射一枚远程火箭，以庆祝朝鲜执政党劳动党成立70周年。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禁止朝鲜进行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实验。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说，打击博格圣地激进组织的地区联合行动部队将在月底前整装待发。布哈里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尼日利亚将领导这支行动部队，来自几个邻国的部队也可能被部署到打击博格圣地的行动中。布哈里来自尼日利亚的北部，那里也是博格圣地最猖獗的地方。他表示，在打击行动中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并非胜利在望。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前些时间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和学习跑了美国很多地方，在这一课文里呢，我们回到了 Stewart 的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邻居 Alexandra 在后院清扫满地的落叶。
Robbie 一边干活一边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申请大学的时候到了，可是自己还没有想好要上哪一所大学。 Robbie 的姐姐 Susan 虽然有申请大学的经历，但是她当时的情况和 Robbie 有所不同，所以她建议 Robbie 去和她中学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ake R-A-K-E， rake 是动词，意思是耙，用耙子的耙。
pile P-I-L-E pile 名词，意思是堆，一堆东西的堆。
cider C-I-D-E-R cider 是名词，意思是苹果汁。
admission A-D-M-I-S-S-I-O-N admission 名词，意思是入学入场。
genius G-E-N-I-U-S genius 是名词，意思是天才天分。
kick K-I-C-K kick 是动词，意思是踢，踢足球的那个踢。
Advisor A-D-V-I-S-O-R Advisor 是名词，意思是顾问指导老师。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Oh, Robbie!
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后院用耙子清理树叶。不过 Robbie 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必须很快决定要上哪一所大学。他也明白他想上哪一所大学，那所大学还不一定会录取他呢。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Alexandra, 咱们把这个树叶耙成一大堆吧。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Robbie, 真想不到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申请哪所大学呢。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Robbie! Alexandra! 你们俩要不要喝苹果汁啊？
Sure, Susan.
Yes, please.
好啊 Susan.
麻烦你咯。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Robbie, 你为什么不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呢？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有的人是这样做，但是很多人不这样做。他们挑选大学的时候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原因，然后还要交入学申请。当然了，每个申请人不是想上哪所大学都会被那所学校录取的。
清理树叶是很多美国家庭都必须做的事儿。除了挤满高楼大厦的城市中心以外，美国的居住社区啊，通常都有大量的树木和草地，而维护房前屋后树木和草地的责任就落在居民自己身上。
用耙子把树叶收在一起就是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为了便于装在口袋里，要先把树叶拢成一堆，也就是 Robbie 说的 rake the leaves into one big pile。
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边活动身体一边欣赏秋天的景色，多舒服啊。
不过啊， Robbie 好像没有欣赏秋色的心情呢。他一心想着自己到底应该申请上哪所大学， What colleges to apply to?
Alexandra 不是建议他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吗？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也许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孩子离家近一些比较好。但是呢，美国的高中毕业生独立性相当的强，有他们自己的考虑，比如想要学习的课程、找工作的前景，还有自己的好朋友选择的学校等等。
难怪 Robbie 说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不过最后能上哪所大学啊，不是学生自己就能决定的，他们只能提交入学申请，也就是 apply for admission. 是否接受入学申请最后还得是学校说了算。
Susan 看见弟弟 Robbie 收树叶干得挺辛苦，所以就给他们送来了苹果汁，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同时呢，也顺便问问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聊些什么。Robbie 告诉他，他们正在申请上大学的事，并且问姐姐，他申请大学时是怎么样考虑的。但是啊， Susan 的经历能够帮上 Robbie 的忙吗？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哎，两名工人给你们苹果汁，歇一会儿吧。
Thanks, Susan.
谢谢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好大的一堆树叶啊！你们俩人刚才聊什么呢？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大学，你知道，我很快就得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了。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比如申请上哪所大学了，妈妈跟我说你还没有拿定主意。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去哪儿上大学的呢？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我想想，对我来说挺容易的。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你那会儿一定是个尖子，对吧？可能你想上哪所大学都可以随便挑选喽。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学习成绩好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想学什么。
Here you go. 这个用语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意思是行了，好了。比如说在摆放家具或者其他物品的时候，位置合适了，你就可以说 Here you go。但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Here you go， 意思是给你。
Susan 给干活的弟弟送苹果汁，还幽默地管他们叫 workers。worker 就是工人，他用的是多数，也就是指 Robbie 还有 Alexandra。那么要是再翻译的口语化一点，就相当于干活的。To take a break 是每个学英语的人都应该会说的。不管你是工作了很长时间，或者是念书念了很长时间，你都可以说 I need to take a break， 我需要休息一下。
许多美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啊，上下午都有 coffee break， 也就是早上10点左右和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休息一下。实际上呢，就是 take a break， 因为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在休息的时候去喝咖啡。
College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学院，以区别于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那么在美国 ,community college 一般只有2年，学分呢可以转到一些大学里面去，但是往往不能够直接颁授学位。但是在口语中说到上大学 ,go to college 的时候呢 ,college 就是指所有的大学，其中当然也就包括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了。
对。申请上大学就是 apply for college admission。 Robbie 说要做出有关上大学的重大决定，这确实是一点也不夸张。首先呢，学生要看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是否能满足名牌大学的要求，学习成绩好那是最起码的，但是啊，光凭好成绩也不一定就能进常青藤大学。 Robbie 想起来 Susan 当初是 a genius， 也就是天才，在中学里呢就是个尖子。世界上啊，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不多，但是像 Susan 那样的中学尖子每学校都有，他们一般在挑选大学的时候余地就多一点。
She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she wanted to， 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可能想上哪个大学就能去哪个学校，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管她申请哪个大学她可能都会被录取的。
我们刚才讲了上大学的时候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 Susan 不是说了吗？ Good grades didn't hurt， 好的学习成绩没坏处。我们下面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知道自己希望将来做什么，他想当一名记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那是赫赫有名的，但是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毕业于密西根大学，他又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到那里上学。想来想去啊，一时觉得心里有点烦。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Robbie 知道他想做什么，当记者。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我是这么想的，我还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也很好。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那就去哥伦比亚大学怎么样？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可是爷爷和爸爸都上的是密西根大学，他们都喜欢那所学校。或许呢，我应该继承家里这个传统。
Michigan is so far from home.
密西根离家可够远的了。
Alexandra has a point.
Alexandra 说的有道理。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还有就是，是选一所大的学校呢，还是选一所小的学校？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哎，美国什么事都这么复杂。不过说真的 ，Robbie 啊，有这么多选择，你是非常幸运的。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幸运？我并不觉得幸运呢。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Hey, Robbie, 别踢了，你把咱这堆树叶都给踢乱了。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哎，这也正是我的感觉，又烦又乱。
Robbie 啊，真有眼力，看中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我们办公室里也有从那儿毕业的，那水平啊，就是不一样。
不过呀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密西根大学毕业的，那儿也不错。去那里啊，他还可以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继承这个家庭传统。还别说，美国真有一些家庭喜欢都上一所大学。不少大学呀，对以前曾经有家人在那里读过书的高中毕业生优先录取。嗯，要是我爷爷和爸爸当初都上了哈佛大学啊，我可能也就跟着去了。
你倒会想好事儿。不过在美国上大学，挑选的余地的确是很多，而且啊，还不光是上大学，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有无数的选择，买房子、买汽车、装电话、申请信用卡，还有找工作等等，几乎每天都要在选择之间做决定呢。
对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选择的人来说呀，这可能是件好事，可惜 Robbie 不这么想，他都烦了，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Robbie 说他自己是 messed up， mess up 这个动词词组的意思呢，就是把什么东西弄乱。 Alexandra 说 Robbie 把树叶弄乱了，就是用这个词组。但是如果说自己陷入困境难以解脱，就可以说 I am messed up。 Robbie 正好借着 Alexandra 说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看到弟弟 Robbie 左右为难的样子，忽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 Robbie 去和学校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我知道该做什么， Robbie. 每一所中学都有一名有关升学的辅导员。
Yeah, I know.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对，我知道 Riverdale 中学也有一个。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这名辅导员要对不同的大学都很了解。我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可帮了我很大的忙。你就请学校的升学辅导员帮你吧。
Maybe I should.
或许我应该这样做。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当然了，请别人帮助对你没坏处。
Really?
是吗？
Of course.
当然。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breaking up these leaves.
那 Susan, 我们当然可以请你帮忙爬树叶喽。
Robbie!
苏森忽然想起中学里都有辅导员专门向毕业生提供有关上大学的信息。美国人把这类辅导员称为 college advisor。 advisor 一般的意思是顾问，或者是大学里在学术问题上的指导教授。那 college advisor 其实就是中学里为学生升大学提供咨询的辅导员。
苏森对 Robbie 说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请别人帮助对你是没有坏处的，这是一个挺有用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没多大坏处。例如 One more glass of wine won't hurt you， 再多喝一杯葡萄酒不会对你有害的。 Waiting for one more minute won't hurt you， 再多等一分钟对你无妨。
既然请求别人帮忙没有坏处， Robbie 马上就让 Susan 帮助他们一起爬树叶。We could use some help. 这是请别人帮忙的婉转说法，意思是能帮我们一下则最好。
哎，小华， I could use some of your help fixing my computer. 你要能帮我解决一下电脑的问题，那就太好了。
哎，玉文啊，你怎么和 Robbie 做一样的事儿呢？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Robbi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Robbie and Alexandra doing? They were raking up leaves in the backyard. What was Robbie thinking while raking the leaves? He was thinking...To which colleges he should apply. What would Robbie like to do in the future? He would like to become a journalist. Did Robbie decide on which university to go to? No, he could not make a decision. What did Susan suggest?She suggested that Robbie ask the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说，长期担任基地组织行动协调人的法德赫里七月初在叙利亚城镇萨尔马达附近死于美国空袭。七月八日，法德赫里在乘坐一辆汽车行进时被击毙。法德赫里是基地组织分支呼罗珊的首领。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法德赫里正在策划从外部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发动袭击。戴维斯说，法德赫里是基地组织的高层首领，是事先接获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少数基地组织首领之一。五角大楼说，法德赫里也参与了2002年10月的恐怖袭击，包括在科威特菲拉卡岛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袭击，以及对法国轮船伯伦格号的袭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将访问沙特阿拉伯。卡特此次出访的目的是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盟国，使其相信伊朗核协议的益处。卡特将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及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然后前往约旦，会见约旦军方高层官员。星期二，卡特在约旦北部一个空军基地从联军军人见面，针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的空袭就是从该基地发动的。卡特是从以色列飞往约旦，他在以色列会晤了内塔尼亚胡总理，保证美国在签署伊朗核协议后将继续为以色列提供安全支持。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同卡特进行了将近两小时的会谈。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霍托夫列表示，至少在美国国会结束对协议的60天审议之前，以色列会保持其反对立场。韩联社说，朝鲜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进行远程火箭试射。韩联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韩国政府官员的话说，朝鲜已经完成了对其西海火箭发射场的升级，该发射场靠近中国边界。对西海导弹发射场的升级包括修建一个67米高的发箭塔，可用于发射比银河三号火箭大一倍的火箭。2012年12月，朝鲜的银河三号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这位官员说，韩国获得的情报显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于10月发生一起远程火箭，以庆祝朝鲜执政党劳动党成立70周年。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试验。尼日利亚总理布哈里说，打击博克圣地激进组织的地区联合行动部队将在月底前整装待发。布哈里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尼日利亚将领领导这支行动部队，来自几个邻国的部队也可能被部署到打击博克圣地的行动中。布哈里来自尼日利亚北部，那里也是博克圣地最猖獗的地方。他表示，在打击行动中取得一定进展，但并非胜利在望。喀麦隆也为联合行动派出部队。星期二晚些时候，布哈里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克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沃克赞扬布哈里在应对威胁时发挥了领导作用。布哈里欢迎美国支持联合部队在乍得河地区打击博克圣地组织。布哈里正在对华盛顿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他星期二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面，之后还将在美国国会跟议员们见面，并且与生活在美国的尼日利亚人举行一场见面问答会。一个国际人权组织指责南苏丹政府军以及与其联盟的战斗人员在联合州的一次军事行动中杀害平民、强奸和毁坏财产。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据称发生在2015年4月至6月的军事进攻等同于战争罪，而杀人和强奸则可能构成反人类罪。人权观察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述了5月和6月对幸存者所做的170多次采访。报告说，超过125个被采访者或因那次军事行动流离失所，或所住村庄遭到袭击。人权观察说，该组织记录了大约60名男女、平民以及儿童被非法杀害的事件，其中一些人被吊死，还有一些人被枪决或者是被活活的烧死。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寻。中共当局昨天晚上大约10点左右，终于将对前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调查公之于众。令计划因为严重的违反中共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以及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和权色交易等长串的罪责，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部门处理。中共对于令计划案的调查缘何旷日持久？此时抛出该案是否和北戴河会议有关系？如何从令计划案看上层的权斗，以及习近平的权力是否已经稳固？那么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做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参加这次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讨论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从纽约参加我们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感谢二位也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打来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呢，谢谢二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二位刚刚做完节目，那中共当局呢就宣布了这个令计划做出处理的这样一个决定。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决定呢都是在深夜的时候宣布，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玄机。首先呢，我想请这个张立凡先生您来谈一谈，您看这一次这个新华社发的这个文稿里提到的这个所谓令计划的这些罪状用语方面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我觉得首先就是首次使用了这个关于叫做政治规矩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习主席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处分干部，就是处分高级干部的这个文件中首次使用这样一个词儿。那到底这个词儿应该怎么解读？我觉得其实也已经早就有解读了，无非就是说这个搞团团伙伙，搞这个非组织的政治活动，拉帮结派，比如说这个他搞了一个西山会，像这种呢实际上就是当然现在是讲的是就是说好像是叫做政治规矩啊。政治规矩这个词儿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一想啊，好像跟江湖规矩有一拼。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指的是那些不在党章上或者不在这个中共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上明文写出来的，但是呢作为潜规则或者不成文的规则，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所谓的叫做政治规矩。那所以这次呢这个把它首次列入这个党的一个正式文件，这一点呢我觉得可圈可点。当然这个这一次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就是其实这个事情也发生过，就是它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就是这一次呢它还是这么说，说是根据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哎，这个我就有点不懂啊，就是说按这个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话，第34条、35条都有规定，这个规定它并没有授予这个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权利，它可以开除公务员啊，它只是这个一个是由国务院或者是由这个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做出。那么这个还有呢，比如说经过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务院组成人员，那是由国务院决定做出。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好像没这个权限，但是现在呢反正我们国家也是党政不分， 所以呢这么做了，我看也就这么做了，以前也这么做了，今后可能还会这么做。
好，
这个呢当然也算一个特色。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最关心的事情啊，实际上还是这个他被指控这个获取了大量的国家的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但是没有指控他泄密罪。哎，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都有这样各种各样的传说，那无非就是他的弟弟令完成携带了大量的机密文件逃到了贵国。那这个但是现在呢一直有这种传说，就是说哎，令完成手握核弹，可是核弹他一直没引爆。那么所以现在这边呢可能原来是说争取他把他弄回来，劝他回来，现在他不回来，不回来呢当然就要衡量这个他引爆与否，或者引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冲击波。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然后这样的政治冲击波会不会发生，如果发生了以后会对这个北戴河会议和或者未来的五中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双方现在还存在一个博弈，就是我算计你拿了这个核弹你可能不敢引爆，因为你哥哥在我们手里，如果你一引爆我们就加他一条泄密罪。那么这个呢对于这个令完成来讲他也是有威慑力的，就是你要掂量你手里这个核弹你引爆不引爆，你引爆了那个倒霉的是你哥。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双方的一种心理上的较量，那么就要看令完成他面对就中共他也是有备而来，就是我们反正做好了你引爆的准备，那么这个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角力，我觉得也是需要观察的。谢谢，我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张先生。何先生呢，我来问一下，刚张先生谈到了这个第一次用到这个政治规矩啊，他谈了他对这个用词的这一方面的看法。当然张先生谈到这个内部的这个秘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想请您来谈一下这个所谓这个秘密都涉及哪一方面的东西啊，如果您可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再有一方面呢就是好像这个高官落马呢被指责有这个和男女关系这个问题通奸的这样问题成了一个常态了，也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对于一个曾经担任这个总书记的首席部的长、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来讲，说他获取这个核心机密，这是一个笑话。所以我看了这个公布了这个所谓的几大罪行呢，我基本上认为就是一个笑话。为什么呢？就是令计划他是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几乎中共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核心的机密都是经他手来发布出去的，或者他的处理。它是一个枢纽机构啊，那么所以它什么叫获取这个核心机密，那它几乎每一天接触或制造的就是核心机密，它的罪名到底怎么去确定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关心的地方。那至于违反政治规矩，那这也是一个笑话。那因为对于这个首席部的长和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来讲，他就是代表这个大佬来处理这些脏活来啊，脏活啊，或者是一些确定一些新的规则，确定一些新的原则啊，或者是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事件。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叫违反这个规则？如果按照这样一等罪名的话，这个那几乎可以套用到所有的这个中共的高层的这个领导上面来。我觉得整体来看了啊，这个几大罪名基本上都是欲加之罪，因为除了这个政治规则这一部分显示了这个案件的政治特性以外，其他的所谓的这个罪名，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多少是在这个都可以套得上去，几乎是可以说是无一例外。 有几个人没有这个行贿受过贿啊？有几个人没有跟他人办过事情呢、啊？有几个这个领导人没有跟他的这个女人发生过这个非法的这个婚外情的关系啊？你有几个领导人被查了以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这其实都是有这个问题。那么政治规则是什么规则？就是帮规啊，就是一个谈不上台面的这么一个东西。如果谈得上台面，那它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我们不能说抓了一个这个黑社会大佬自己内讧，说要把他送到这个司法机关去审理，原因是他违反了这个帮规，对吧？所以这个政治规则是一个含糊的，是一个抽象的，是一个说不出台面的这个一个东西。那么当时林计划的职务就决定了他很多东西，他所讲的话就代表了这个胡锦涛的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事情就代表了胡锦涛的这个说法。比如说讲他这个十八大之前啊，组织这个政治的这个目的啊，那他的这个团派的人呢啊，得票很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这显示他的违反这个啊党的这个规则。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是团派大佬，这个胡锦涛在执政呢，让团派更多人呢上来，或者是实行所谓的某一种程度上的党内的这个民主化，也是他们的这个自己定下的一些规矩啊，自己定下的一个原则啊，在那个时候是符合党的规矩的。哎，换了一个大佬以后，他就不符合这个党内规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这个案子啊，他一定是自己感觉到非常委屈，或者是他自己会非常的没办法去认罪。因为这种东西每一个幕僚长或者是每一个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都在干的活的事情。那现在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呢，换了下一届又上了一个新的总书记，或者上了一个新的大佬，那他也可能是违反这个规矩啊，对吧？这个在哪一个国家啊，甚至在哪一种政治制度之下，他那个幕僚长，他那个办公厅的这个主任这么一等职位，就是干了一些就是会经常做一些模糊地带的一些事情啊。你可以是在政治的原因可以把他定罪，如果他的政治势力继续存在，他就不可能是任何罪行。
嗯。张先生，刚才我也问了一个何先生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看到这个通奸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常态的这样一个指控，这个事情本身属于这个道德层面的东西，与这个违法并没有关系。那么对这些高层的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个指责的这个项目加进去呢，一方面人觉得是自曝其丑，还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让人感觉是不是想要给他多累积一些这个恶行，让他显得更罪恶昭彰一些？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啊，这个事儿呢，这个肯定是在每次给处分的时候，你看这些高官们都会有这条，但是呢，就比如薄熙来也有，这个周永康也有，但是到了这个法庭上控罪的时候，这条都消失。啊，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它里头是对于跟他人通奸，它是有处分的。那么，所以呢，这次呢，既然是由政治局做出这么一个处分决定，那么根据党纪，我想它是可以写上这条的。那么，当然写上这条呢，这个现在我们看，不光是对他了，对其他的。比如说像维权律师，他也可以给他加上这条。反正加上这一条吧，作为花边新闻的话，在这个抹黑对手方面肯定是有效的。大家一看这个人道德败坏，这个对他的人品的评价首先就会这个降低。所以这个不能说是没有效，是一个有效的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这是肯定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讲，现在中国已经没有通奸罪了，所以呢，它不构成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嗯，
这个是我的一点分析。但是现在看呢，可能还得等再看后头还有什么好戏，因为我们又好长时间没看戏了。我觉得大家要有耐心啊。但是我估计啊，这一次可能就因为他这个所谓获取大量核心机密这一条，导致就不会公开审理。
嗯，
这个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判断，谢谢。
好的，那么何先生啊，我们现在有几个这个听众打电话，不过呢，在接电话之前呢，请您简短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您谈到呢，就是说这个江湖规矩啊，不是江湖规矩，是政治规矩，可能牵扯到这个前任、现任。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这个和这当前的这样一个党内的这样一个内斗情势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呢，你这个规矩，所谓规矩是前任定的，那么这个令计划呢，又被人称之为所谓的新的四人帮，这个又牵扯到这个周永康，这跟他的前任又是一个对头。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机？
我觉得是几个因素值得观察。第一个是他希望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呢，草草的把这个事情给了结，包括这个戈本雄也有可能在未来几天之内啊，或者是甚至在八一定人节前后啊这个了解这个事情，甚至在之前啊，就是说啊来为北戴河会议的不要再增加这个麻烦，因为这个毕竟是所谓的新四人帮的一个预案。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意思值得特别观察，就是了解这个过程。第一个是令计划实际上是对整个共青团派啊来对罪受辱啊，就是因为要习近平上来以后要消灭这个共青团的这个势力啊，新的这个太子党要消灭共青团的势力，那个令计划就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一个天灾者啊，因为他就是一个共青团的一个传人，就把胡锦涛啊，把令计划这些人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这个共青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个政治派系啊，彻底给消耗掉啊。第二个就是要警告和消灭那些呢啊，就是挑战这个习近平啊势力的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啊，这些人不仅是共青团，他们是各个帮派里面互相连接的一等势力啊，就是周永康啊，这个胡锡来啊，这个徐翠浩啊。这个令计划他们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挑战了习大大啊，所以这个是他们要罪该万死啊，所以这个三个因素，一个是北戴河会议要及时了解这个事情，第二个是要清除这个挑战啊，警告那些挑战习大大的这个势力，第三个是要根本上从政治派系来讲彻底清除共青团作为中共一个权力的主要派系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基本上是至于其他罪名，那都是欲加之罪而已。
好的啊，我们来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电话。云南周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你好。中国这个中共这个领导干部集团啊，是中国这个犯罪率最高的一个群体。这个可能连习近平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令计划呢，是好像是半年前也就被双规了，那就是已经死老虎了。现在呢，习近平这个集团，反正这个打老虎啊、反腐啊，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我自己感觉这样，好多已经要抓的，你比如说是郭伯雄啊这些，军中大老虎，大家都在期待，都在看，但是呢，到底是怎么下一步怎么走，我真搞不清楚。好，谢谢。
好，谢谢您。我们来听一下河北李先生有什么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我感觉我想请教一下咱们这两位嘉宾吧。你说这个，你打老虎这个，应该说是可能就是说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共高层的内斗是吧？但是这个中国政府拍苍蝇也没少拍啊，是吧？县一级的官员，甚至县一级往下的官员，是吧？人家也没少搞啊，这腐败抓的也不少啊。那这么基层的官员，你能说人家是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吗？这县太爷难道他能跟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有什么关系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河北李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下天津史先生电话。史先生，
你好。你好。我作为一个观众啊，看了有一年多，将近两年了，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一群流氓在打架，我总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最近吧，好像平静了一段，今天这个事令计划的事一揭出来，好像又到了一个精彩的这个一个片段了吧。我觉得目前中国这个所谓政治首脑，这群政治首脑可能更无知、更无耻、更丑陋，他们做那些事就好像一个土包子穿上了那个大褂充当教师爷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可笑。 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您啊。我们最后来听一下黑龙江张先生，张先生，请简短发言。
哎，你好，谈到这个零计划，这就是周永康也好，那个这些高层领导人，就是所说的中国的深水改革，清除深水改革中的残渣淤泥，打老虎拍苍蝇嘛。我希望政府啊，对地方有些涉黑涉恶的案件，特别持枪故意杀人，有些案件必须重新复核。案件中有案，案件疑点很多。我不说想说什么，再提出什么案件，这种案件，这些犯罪分子仍然在取保候审，活得跟他妈狗一样，那么逍遥自在。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进监狱？什么原因？地方什么人给他们担保？他们利用什么手段，在他妈监狱能取保出来？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张先生。刚才呢，几位听众发表很好的这个见解，还有提出很好的问题。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所谓这个打虎是中国高层内斗。这个河北李先生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说的是苍蝇也没少打。那请这个张先生您先做一下回应。
这个有点就是，当然你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从基层到高层，他们这些个贪腐的官员啊，他都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就这个体制本身它就会造成腐败，所以这个是不分高低层面的。那么当然现在主要是因为高层这个有了权力斗争，所以呢才会以这个反腐败的名义来进行。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所谓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个上边是这个神仙打架，但底下呢这些小鱼小虾的就要跟着这个被卷入。然后呢，也因为他作为反腐败，他是一个运动在搞，那么他不可能说是这个光是高层拿下几个人，他一定要造成一个我是一视同仁，不分这个高低，这个是老虎我也打，是这个苍蝇我也打，这还可以体现这个打老虎运动的公平。所以我想可能出于形象和氛围的营造来看，这个打这个县级以下的干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实际上我觉得真的这个到基层来讲，可能这些个土皇上这个土豹子可能更加难打，这个呢是他的政权基础。谢谢。
好的，何先生，刚才呢这个天津的这个史先生还是黑龙江张先生呢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大戏了。您在之前也谈到这样一方面的这事情，好像这个民众对这个大的这个老虎接着被打也是被吊够了胃口啊。您谈一下这个接下来可能还有郭伯雄这方面事情。我们看了这个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又讲说这一次呢把令计划拉下马，是等于说给这个习近平的反腐打虎等于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您这样您认为有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吗？
华尔街日报这个评价当然是错的，没什么强心针，这就是强弩之末啊，就是打老虎，人们抱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原因呢就是希望通过打老虎建立一个更廉洁的一个政权机制。那么更廉洁的政权机制不是说他们自己的自我道德的趋势，而在于这个廉洁的政府机制是需要被监督的，就是需要司法的监督，需要这个舆论的监督。现在抓这么多律师，抓了这个最勇敢的中国最勇敢的这个记者高瑜啊，在媒体控制了这么凝重啊，那大家对这个打老虎就没有抱有任何的这个希望了，就是你们就是搞要搞而已啊。那么搞要搞这个东西啊，它是有限度的啊，就是从中央来讲啊，那么是个大朝廷，那么基本上我们判断起来啊，拉下来死老虎，像这个令计划基本上都是死老虎了啊，葛伯雄死老虎，基本上这个打老虎的行动就终止了。那未来可能会抓一两个不痛不痒的副九国家领导人，什么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那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拉到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阶层，核心的阶层，这种可能性很低。
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收看。此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黄耀毅将请嘉宾和您一同讨论两个话题，一是美国田纳西州五名军人遭枪手射杀的惨案，美国如何应对国内恐怖主义，另外一个话题呢是美古建交，也就是美国和古巴恢复邦交，联合国安理会达成伊朗核协议等美国外交议题，欢迎您锁定收看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播出的 VOA 卫视，我是肖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